IT 离心机。
IT 离心机，关注科技热点。日前，我国采取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了北斗三号导航卫星第三、第四颗组网卫星。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203所传出消息，这两颗卫星上都装载了203所研制的一台儒原子钟和一台氢原子钟，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中国向阳红03科考船昨天抵达缅甸仰光的迪拉瓦港，将在缅甸专属经济区实施为期5天的海洋科学考察。缅方将派出来自国防部、农业、畜牧和灌溉部等部门的代表参与联合科考。据介绍，这次科学考察旨在通过现场调查和数据分析与研究，并结合历史数据和资料与研究成果，初步了解和掌握冬季东印度洋北部海洋与常规气象等环境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为提升海洋领域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防灾减灾能力和印度洋科学研究水平提供技术支撑。功能型平台是上海科创中心4梁8柱的重要组成。近日，由市科委会同相关部门起草制定的关于本市推进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建设的实施意见将于2月1号起施行。意见明确，13-5期间，上海要培育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影响力和辐射力的功能型平台，面向社会提供各类创新公共服务。今天下午，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实施意见进行了详细的解读。相关的内容，我们来连线东广记者雪梅。
建设功能型平台是提升科创中心集中度和显示度的重要举措。早在2013年起，市科委就在总结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等多类基地平台的建设经验基础上，开始谋划推进功能型平台建设。市科委主任寿子奇说，在上海微技术工业研究院进行的试点和探索已初见成效。
比如说，物联网和传感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论坛展览已经放到上海来做了。与此同时，又研发出了一些有影响的技术和产品，比如说6座传感器。这个平台运行以后，和国际的这种合作更加紧密了。在海外，我们也开了很多的分支机构。我们现在在我们超越摩尔传感领域，在国内甚至在国际上已经有一定的影响力。
基于先期取得的经验，围绕上海的科技发展特点与趋势，实施意见明确，作为产业技术创新的源头机构，功能型平台要能够带动技术溢出和企业孵化。市科委副主任马兴发说，在首批确定的18个平台中，目前已有上海产业院、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石墨烯产业技术功能型平台、上海材料基因组工程研究院、上海北斗导航创新研究院等6个平台挂牌成立和运行建设，并面向社会提供创新条件保障、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等各类公共服务。今年还将围绕产业需求，成熟一个启动一个，
主要围绕着上海比较有优势和需求的生物医药产业、新材料产业、新一代的信息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还有一个就是创新创业服务等5大领域。在制造业方面，加快呢市区联动，依托呢产业园区建设若干个有特色的像智能制造的、先进制造的功能性平台。
为了更好地发挥功能型平台连接产业界和学术界的桥梁作用，实施意见明确，平台的建设运行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市财政局副局长金威民说，市区两级将共同安排财政资金，考核评价重点聚焦共性基础服务、科技成果转化等内容，考核结果与财政支持挂钩。此外，还将探索财政投入的退坡机制。
主要是在功能平台的成立初期，因为它的造血功能肯定能力不强，所以呢，我们以财政资金支持为主。那么等到它成熟以后，财政的支持的资金啊，占它的总的收入里面的比重会逐渐的下降。通过这项政策呢，是鼓励它来协同社会各方的资源，吸引社会资金呢共同来投入，形成良性互动、持续发展。
到2020年，本市将培育形成约30家功能型平台，与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共同组成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四梁八柱，支撑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
在民航局发布机上便携式电子设备使用评估指南，用于指导航空公司验证和评估机上便携式电子设备的使用后，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和祥鹏航空宣布，旅客从今天起可以在飞机上使用开启飞行模式的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电子阅读器等便携式电子设备。南方航空、上海航空和厦门航空表示，从明天起，旅客可以在飞机全程使用开启飞行模式的手机。而春秋航空也将从2月1号，也就是春运首日，允许旅客在飞行全程使用开启飞行模式的手机。继续关注 IT 产业热点。自从滴滴宣布成立黑马事业部，主攻共享电单车市场之后，近日这个电单车品牌遭曝光，名为接兔，用户使用时需缴纳99元押金。不过滴滴共享单车能否快速地进入市场面临不小的压力。此前交通运输部等10部委曾联合发布的有关共享单车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不鼓励发展共享电动车。指导意见出台后，包括共享单车龙头品牌 ofo、 摩拜在内的多家企业纷纷放弃发展共享电动车。今天上午，多名市民反映摩拜出现扫码后不能解锁、押金被清零等故障，另外行程、信用分等也出现显示问题。据了解，不只是上海，南京、广州、成都、三亚、济南等地都出现类似情况。上午10点半左右，摩拜单车负责人作出回应称，因网络问题导致今天早晨摩拜 APP 部分功能和信息的显示出现短时故障，经过紧急排查修复，服务已陆续恢复正常。百度也要做直播答题了。日前百度内网曝光极速挑战的直播节目，项目已经进入了测试阶段，并正式在内部招募首席撒钱官，被选中可以成为之后极速挑战的直播主持人。苹果进军 3D 打印取得新进展，一项专利内容显示，苹果设计了一套彩色 3D 打印原型机，瞄准不同产业领域和家庭应用，通过提升 3D 打印技术让功能更多样化。业内认为，苹果 3D 打印装置推出将使得行业关注度大幅的提升，也显示出 3D 打印行业发展潜力巨大。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可能将自我拆分。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弗兰纳里昨天暗示，随着通用电气继续清理过去的摊子，正在探索拆分的可能性。外媒去年12月报道，通用电气能源业务将裁员1.2万人。随着化石能源工厂的需求不断萎缩，通用电气期待这次痛苦但必要的裁员，有助于在2018年节约10亿美元成本。法国初创企业普拉格玛工业公司已经开始量化生产轻动力自行车，每辆售价高达7500欧元，约合5.9万元人民币。据了解，普拉格玛的阿尔法轻动力自行车携带2升氢气瓶，最远的里程约100公里，但重新充气时间只需要数分钟。1公斤氢气蓄能比同等重量的锂电池多600倍。每辆车7500欧元的价格，以及每个充电站至少3万欧元、近24万元人民币的造价，都让这款轻动力自行车眼下不太适合普通消费者。普拉格玛说，正努力将售价降至一辆5000欧元，约合4万元人民币，与高档的电动自行车价格相当。最后关注太空探索方面，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今天成功发射一枚小型运载火箭爱普西龙，将一颗地球观测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这颗高性能雷达观测卫星重约580千克，在夜间及恶劣天气也可实现对地观测，可识别地表1米大小的物体，具有很强的观测性能。